不是为自己啊，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纵然学佛，这个自私自利深重的习气它断不掉啊，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外面一诱惑，里面烦恼立刻去现行啊，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菩萨的法门啊，决定从自己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我们的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就得阿弥陀佛，得一切诸佛如来加持啊，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增长能力啊，能把这个经讲好，讲得让大众喜欢听，生喜欢心，喜欢依教奉行，这种智慧能力不是自己的，佛力加持的，自己业障深重的凡夫哪有这个能力必然得诸佛如来加持，得龙天善神拥护，自己就要更庆幸，更认真，更努力，不能辜负诸佛菩萨的护念啊，要做得更好啊，做得更如法，做得更圆满。我们向这些地方学习，那就没错了。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请看经文。佛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越说越远啊，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末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这个我们从这个寿命上来看，就晓得当时人福报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前面我们看到寿命六万劫，这个地方看到四十劫，都是以劫来算的。那么回头想想，我们现在的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呀，长寿了啊，不到五十岁而走的好多好多啊。诸位要是每天看看报纸上登的这些讣文，不到五十岁走的占一半都不止啊！古人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就很少了啊！一切福报用这个寿命啊来行事啊，你看到这个众生寿命长，佛的寿命跟众生寿命是一样的啊，它实现呢一定是相等的，不会有特殊啊，就知道这个时代众生他们的智慧德行 所感得的福报嘛。啊，这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的领会到，一正庄严是心性所变现，啊，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好，境性境界善，啊，殊胜。啊，众生心性不善，造作恶业，啊，那么我们依报的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自作自受吧，哪能怪人呢？啊，请看经文，说下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这是在清净莲花末如来相法时期，这就说明佛已经入般涅槃了，啊，没有住在世间里。一切诸佛的发愿都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佛的寿命长，当然他的发愿呢也长，啊，但是这个在这个相法的时期，啊，相法时期所谓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因此教化欲意女人自月光目摄施供养，啊，这个相法时代寺庙里面只塑造佛的形象，啊，佛的形象就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造像的功德很大了。可是虽有这些硬体的设施，如果没有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虽种善根，这个善根呢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啊，所以是你眼睛见到佛像，耳朵听到佛菩萨的名号了，这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这一生当中他不知道修行，啊，他的愿心信心发不起来，但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了，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啊！如果能叫他这个种子提前成熟，啊，那就要有善知识讲经说法，啊，他见相，知道这个相的意义，闻名知道名的意义。其真实清净的信心，发起如佛的愿行，他的一生就成就了，啊，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只是闻名见相，不结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啊，虽有限，实在讲 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光目女舍斋供佛啊，这个在寺庙佛像前面舍斋供佛。罗汉问之，余音何等啊？这个有一个罗汉，相法当中有一位罗汉，罗汉是出家人呐，这也是一个善知识啊，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呢，度化众生，那么这个光目，这是寺院的一个信徒，他今天来打斋，来供佛。罗汉问他：“余愿何等？你今天来舍斋，想求什么？”光目大爷：“我以母王之日，自父求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果然他是有目的而来的。正是，这谚语所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他到寺庙里面来拜佛一定是心有所求啊，他求的不错，他母亲过世了，所以舍斋来抄经。但是法师竟然问他呢，他心里很想知道他母亲啊在什么地方，母亲现在在哪一道啊？这个何去就是六道里面的哪一道啊？可见这个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啊！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呢，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啊？罗汉敏智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卧趣受极大苦，这是堕在地狱里。罗汉，诸位在此地想一想，他还要入定，他才能够见到，他要不入定呢，他就见不到。这是定功前者，定功要深的人不必入定啊。你一说他就知道，他就见到，这个还要入定。出定之后告诉他他在定中所见到的境界那么诸位要想的，为什么不入定的时候见不到？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不入定的时候心散乱罗汉比我们的心清净多了啊，我们怎么能比啊？人家那个定功是九次地定的，四禅八定再往上去第九定的，这么深的定功还是不行，还是要入定才能够见到清净不入定啊还是不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凡夫的心杂乱心杂是夹杂，乱是不定这样的心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科学家里面所讲的时空 就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到无限度的空间。这个时空啊，本来是一个啊，一个就是佛家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成了无量的法界呢？我们佛法里面讲法界，就是科学家讲的这个不同维次的时空啊，三度时空、三度空间是个界限，四度空间又是个界限啊，五度、六度各个不同的界限，障住了啊！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三度空间的，只能接触到三度空间的，四度、五度我们接触不到。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这个接触到现前这个法界。我们讲人法界啊，出生法界里面，我们见到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见不到。啊，我们见到的小部分，为什么呢？这一部分的出生呢，也住在三度空间。啊，我们见到了，他要住在四度、五度空间呢，我们就见不到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而入定呢，这个定是清净心，把散乱心暂时扶住，这一扶住之后啊，它的空间就扩大了，就突破了。定越深，突破的空间越大啊。小定能够突破三度，看到四度，那我们就讲呢，这人有神通了，有特异功能了。啊，更深的定呢，哎，再突破一度，能够看到五度空间，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所以现在这个西方人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啊，啊，讲这个预言的圣经的密码，啊，也许你们有人看过。啊，写这本书的人倒是非常客观。他说这个预言呢，预言的这么正确，而这个书是3000年前人所写的啊，他很肯定，他说决定不是上帝。这如果是上帝啊，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提醒我们有这个灾难要发生啊，可见的他不是上帝。所以他的猜想呢，一定是很有智慧呀，很有慈悲心的人写的，这个说法正确啊，他头脑很清楚啊，他不迷信啊。那么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会把3000年后的这个事情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古德曾经跟我们说，这个预言呢有两种根据啊，中国也有不少预言的，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我们也向他请教过，啊，他的说法也是如此。第一种呢是数学，大多数是根据数理来推断的，啊，中国很多语言是数学推断的，所以它的根源是易经的，易经是高深的数学，数学是科学之母啊。啊，你像在中国很流行的啊，这个算命的、看相的，都是根据易经，都是根据数理啊。但是数理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如果有一点点推算的不对了，那个结果就不一样啊。换一句话说，它的正确性呢，可以达到50%、60%、70%。不是很圆满的啊，这要看这个推算人他的程度而又说不通啊。但 但是从定功上观察了，那就完全不一样。定功是限量境界，他亲眼看到的啊，这不是比量啊，所以这个推算是比量啊，这是限量。所以圣经写圣经密码这个人呢，他是定功禅定里面看到的啊，禅定里面看到三千年前后的事情，不足以为奇啊。那有什么奇怪？忉利天地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忉利天地一天呢，在忉利天上，一个月，如果人间就三千年了。啊，如果再往上面去，那就更容易了。啊，夜摩天的一天是人间两百年，那么三千年是五天。啊，再往上去，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四百年。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果要到欲界第六天。三千年不到人家一天的时间了，一天里面的事情他怎么会看不清楚？当然清楚啊！所以写这本书的人，在我们这个佛门里面的观察，他是定功啊。这个定功啊，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啊，这个道理现在科学懂得，他承认，他肯定，但是现在他们找不到方法，如何能够啊进入时光的隧道，特别叫时光隧道，如何能够进入未来或者回到过去啊，他们晓得在理论上都有可能，现在找不到技术啊，他不知道啊，在古老的佛法里面禅定就是这个技术啊，你入甚深的禅定，你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啊。所以圣经密码是这么来的，所以它的正确性百分之百啊。那么这个句式可不可以改变呢？可以，他这个说法很中肯啊，灾难可以化解。化解以什么方法呢？人心，人心都能够向善，这个灾难就化解了啊。可见的他也是把善恶心这个心行认定作这个世间一些吉凶祸福转移这个枢纽啊，这个说法很正确啊。那么这本书现在在世间很流行，有很多文字的译本啊，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中文的译本，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要想救自己、救社会、救一切大众，一定要懂得断卧修善，而断卧修善的教学无过于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一会，把末法时期以后一直到弥勒佛出生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度众生的任务交给地藏菩萨是正确的啊，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啊。地藏菩萨主持教化了，观音是指文殊普贤弥勒辅助地藏菩萨啊，好像在这个教学里面，地藏是校长啊， 佛不在世，他代表佛啊，其他一切菩萨来辅助地藏菩萨，帮助地藏菩萨来教化这些苦难的众生。所以罗汉入定，定中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了，看到光目女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苦，受极大苦。出定之后啊，罗汉问光目言，问他如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卧去受极大苦。再问光目女，你的母亲呢在世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实在讲呢，这是经上的文字啊，就是说他造了些什么样的罪业，他现在躲在地狱很苦。光目大言，这个光目女就老老实实的说，告诉他了，我母所习，习是习性喜欢爱好，唯好设在于别之中，今天讲海鲜呢，他非常喜欢吃海鲜所舍于别，多舍其次，特别喜欢这些，或炒或煮，自请适当，即其命数千万佛倍，尊者慈名如何哀救？我们今天在饮食里面说吃肉没有罪，这能讲得通吗？一定要觉悟啊！所以读了这个经呢，了解事实真相啊，怎么敢吃众生肉？尤其是喜欢吃鱼子，喜欢吃一些小鱼你这个一盘一碗里面多少条生命？你说这个杀业多重这一些被杀的这些众生，他的冤恨多深？他甘心情愿给你吃吗？如果说甘心情愿拿这个肉来供养你，那他是菩萨，他觉悟了，他就不是众生了。只要是众生，你看你去抓他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他逃命啊，他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你要杀猪，你叫猪来，我杀你，我吃你的肉，他是不是乖乖就来了？你只要他一看到刀，吓得就跑啊，到处跑啊。他知道啊，你要害他命啊。他被你捉到了，被你杀了，这是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你晓得这怨恨多深，结怨成仇啊。人不是一生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结怨成熟了也有不报复之理。世间的战争怎么来的？佛就讲的，都是从杀生食肉而来的。佛曾经说过一句话了，要想世间 永远没有刀兵劫，没有战争。他说除非众生不食肉啊，众生不食肉了，这个世间呢，这战争呢，这个灾难就没有了啊。那么换句话说，世间众生还要吃肉，刀兵劫就决定不能避免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累积的这个冤业太重了啊。以我们这个记忆里面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死人残酷的现象，第一次大世界大战轻得多啊，第二次严重多了啊，那第三次核子战争更不得了了。想想佛的话有道理啊，我们今天造作这个罪业，就跟光目女的母亲一样，自请适当放纵任意，弱肉强食，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要记其命数啊，千万佛倍啊，不止一千条命，一万条命啊，还要增加好多倍啊，他一生所杀的，所吃的，啊，这是他造作的罪业。啊，下面两句话是求这个法师怎么样的救他。尊者慈悲，尊者我们现在是称尊敬的啊，尊敬的法师啊，尊敬的罗汉啊，你一定要帮忙，要想方法啊救他的母亲。啊，罗汉明知，罗汉看到这么一个孝女啊，有孝心，非常同情他啊，教导他，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末如来，建造坚塑化形象，是存亡获报 啊。这个里面关键至诚念这三个，真诚的心呐，啊，去念佛啊。我们在这个经上所看到，消极重的罪业，度最苦的罪报，都是教的念佛法门。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经上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呢？佛说法了，真语者，实语者，如愚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的，这是无量劫之前呢，那个世间出现的那一尊佛，清净莲花末如来，是他们的本师啊。啊，罗汉劝导他念本师佛，造佛的形象，这个佛就大了啊，存亡获报。存是光目女啊，你在世你修福，你得福报， 王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得福报啊，就教他了做这个事情。当然罗汉为他讲经说法，为他说明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经典文字省略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佛恭敬心，悲其瞻礼啊。光目女依教奉行，舍所爱，所爱的是财物啊，要把他自己的财物啊用来造像，现代造像比过去方便多了。过去照相，诸位晓得，完全是手工艺品，速度啊非常缓慢的、啊，雕塑要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尊好像啊。就是彩画也不是容易事情啊，画一张佛像也要好多天啊。这是我们晓得，现在科技发达了啊，造这个佛的像，雕塑的佛像啊，可以先造模型啊，现在人说这大量生产，可以普遍供给许许多多大众啊来供养，那这个福就更大了啊！彩画现在可以印刷，啊，可以画一张庄严的佛菩萨形象，这一印的。上万张啊，几十万张，几百万张，乃至于几千万张啊，普遍供接一切大众啊供养啊，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时候啊方便太多，现在人造业比古时候也方便，可是修福啊也方便，这地藏经上说的。那阎浮提众生虽然很会造罪业，但是他也很容易回头。那真正有人劝导他、说明他，回头也很快呀。啊，在一切菩萨众当中啊，最殊胜的无过于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九华山呐、啊，观世音菩萨应化在普陀山、啊，与我们中国人呢特别有缘分。啊，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康熙年间，青年法师的刻注注得非常好，文字虽然深了一点，对现代人说实在讲 也正好啊，便利我们学习古文嘛。我们把《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注解当作古文来读，岂不是很好吗？这个注解以后我们如果能够有缘分再找到一个时间把注解详细地讲一遍，就像讲过文一样啊，使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字啊、文学更能呢提升一个境界，而对于本经的内容有更深入更透彻的认识，对于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必定啊有更大的利益，像经上所说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那么在现代这个大时代当中，一般社会大众都把佛法的教学看成宗教，使我们学佛的同学们迷失了方向。这是非常不幸，有机缘接触到正法，就有责任将佛法本来的面目介示给社会大众啊，让大家呢真的明了佛法不是宗教啊，也不是哲学，是什么呢？生活教育啊，破迷开悟的教学，利苦得乐的教导。我们对他认识成正，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一段是叙说光目女接受啊罗汉的指教，回去依教奉行，舍所爱断贪，贪是根本烦恼。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他而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断一切恶啊，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斩理修一切善，斩理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啊，修行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一切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啊。啊，那么他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或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黄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他的感应是在梦中得的感应。他这个 从经文上来看，它是画佛像，供养的是彩画的佛像。啊，这尊佛像就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恭敬供养呢，他就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而告光母：乳母不久当生儒家，才觉饥寒，即当饮水。这就告诉他，你的母亲不久啊，他会又到人间来了。这就告诉他脱离卧道了，因为他舍财造像供养恭敬的功德，他的母亲呢脱离地狱了，重罪也消了，他还有余罪啊，所以不久啊会生在你的家里。这个小孩出世就会说话，很特殊啊，这个出世就会说话，我们这个世界也有啊，一生下来就会说话啊，他记得他前世的事情啊，这种情形在佛法里面讲呢叫堕胎。